生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2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连云港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钟啊发布了高温报告。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东南风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到3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天气趋势，23号多云到晴，东南风4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24号是晴到多云，东南到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啊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那提示大家，我们的导播老师说这个早上7点钟啊就有听众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啊，是给要给政风热线节目打电话。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啊9点到10点，所以如果您要通过我们政风热线反映问题，或者是想联络我们的话，请您呢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打来我们的电话和我们联系啊。另外呢，刚刚您也听到我们的上线预告了，也就是明天7月23号，明天周三上午的9点到10点，连云港市民政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负责人将带队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直播间。那我们今天在上线我们今天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会重点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连云港市民政局的工作职能，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负责的职务领域。介绍完之后呢，您大概呢就是对我们这两家单位他们的职能范围有所了解，然后呢您就可以根据您的需求看看有没有相关的问题要反映。另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民政部门的一些政策解读，比如说我们连云港市低保的政策的解读啊，我们这个特困供养人员的标准的调整啊，还有我们最低生活保障实施的细则都有哪些。我们今天的重点要给大家来这个对这方面的政策做解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对这个一些详细的细则呢也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做个宣传，做个了解，做个解读之后呢，让您呢对这个政策有一个深入的一个认知。我们只有充分了解之后呢，也才能根据这个政策的这个情况来看看自己的条件是否符合。如果符合了 OK 没有问题，如果不符合，那么在明天上线的时候，明天我们民政部门来上线的时候呢，您就可以提出您的问题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节目要给大家安排的内容。当然在今天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您呢对这个相关的一些民政部门涉及到的一些工作领域呀，还有这个政策内容有这个问题要提出的话，也可以随时随地的拨通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我们说了明天呢民政局和连云港市卫健委来上线的时候呢我们预估啊明天的电话会比较多，那有可能那您的电话不一定好打，所以呢您可以今天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呢可以拨通您的电话，然后我会把您的问题呢做一个梳理在明天的或者是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提交，或者是在下线的时候我们进行转办都是一样的。您可以今天的时候就尝试 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反映您的问题。好，我们先说一下连云港市民政局的工作职能都有哪些，让我们听众朋友都了解一下。首先呢，它有社会组织管理的功能，它呢可以拟定全市的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这些社会组织管理办法，并且呢组织实施，而且呢会依法对社会组织进行登记管理和监督管理，这是一个社会组织管理的功能。还有一个是社会救助的功能，它呢可以拟定，连云港市民政局可以拟定全市社会救助的政策标准，可以统筹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它负责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的救助供养、临时救助、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工作。好，我们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我们来接听这位四号线的朋友。您好。
哎，你好。
你好，您是哪里的朋友？
这是那个主持人吗？
哎，我是主持人丹阳。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海州区的。
嗯，海州区的。您要反映什么问题呢？
我就是问问这个残疾人生活补贴是怎么补发的。
我先了解一下您的情况，您本人的情况，您的残疾等级是
二级。
二级残。然后家里是不是低保家庭呢？
不是，只在低保家，低保还拿着了。
低保拿去了。那你现在有没有，政府有没有给您提供资金的补助？
这个残疾补贴是130元。
你只有这130元是吗？
啊，那生活补贴也拿着了。
生活补贴没有，就是您现在只拿到130元是吗？
对对对对对。
其他任何钱都没有是吗？
啊，对。
哦，那你家庭的经济收入是什么情况啊？
我现在是老娘单独生活，就指望小孩搁吃。
那你就是家庭经济收入，孩子的经济收入大概一个月多少钱啊？
孩子啊？
嗯。
孩子不，我也不懂得收入多少钱，反正小孩人家，小孩一家人啊。
嗯。
现在像我们老公两个吃完饭，哎呀，我怎么都指望小孩子，小孩负担不了那么。这。
您先把收音机关掉，这样影响我们通话的效果。
好。
嗯，是这样的哈。那您、您的年龄是？
我年龄是83，老公80。
有没有养老金呢？
养老金就是那个200块钱那个社保吗？
嗯，对，社保有的。
嗯，对，好。
嗯，是这样的哈。就是你的现在是拿到的是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啊，这个呢是一个护理补贴。我们困难残疾人呢还有一个生活补贴，但是呢它前提是困难残疾人，就是只有生活困难的残疾人才能够拿到这个生活补贴。那你现在这个补贴被取消了是不是？那可能当地民政部门就当地民政部门就认为您的家庭生活不困难。为什么会这么认定呢？可能是您的孩子工资比较高，因为他们能够，你虽然不太了解，或者你没有过问孩子的收入，但是民政部门在调查了解家庭收入的时候，他们应该能够调查到你孩子的收入比较高，所以你这个就，因为孩子他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嘛，您的年龄是85，我刚才问您的年龄了，就是老年人。
现在的钱国家补助，一直补助的，我不是光指望国家，就是小孩子呢，有时候呢，他负担不了，就像老婆住房那年，那不住房两只，就是小孩拿钱，不是光生活上的事情啊，从去年十一月开始住房两只，这个小孩，
你家里有几个孩子呀？
三个孩子
是吧？三个孩子都已经有工作都有收入了是吗？
对吧？
那你三个孩子的这个收入，也是应该能够赡养得了老人的。
对，现在不是我跟你说，不是这个赡养生活上的是没有问题，关键一个到住院了，有现在两个人都吃药， 我老人家哎，老婆心脏病。
嗯，老先生心脏病。
国家这个补贴对什么人不用到这个旁不要再说。
那我刚才跟您说了，就是国家对于残疾人的生活补贴呢，它有个前缀叫做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它有个认定的标准，就是如果你的家庭是低保家庭，就是你孩子的收入也不多啊，你孩子的收入不多，虽然你三个孩子，但是如果你三个孩子他可能比如说他工作也没有，或者没有劳动能力啊，或者他收入也不高，那么你的家庭就是经济困难，那这个你可以去申请残疾人生活补贴，但你家庭肯定不属于低保家庭，对吧？对，嗯，你家庭不属于低保家庭，然后你家庭的人均收入也是在应该是在低保标准两倍以外的，所以你这个呢也不符合他低保外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申请的标准。残疾人生活补贴有几个，就是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一个是低保家庭内的，还有一个是低保家庭外的。低保家庭外的，那就是你没有固定的收入的智力、肢体、精神、盲视力重度残疾人。
嗯，
但是呢，你不可忽略的是，孩子对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他是对我们自己的父母，他是应该有赡养的义务的。这个也是在民政在制定这个相关的，或者是在审核的过程当中，他要重点考虑的一个要素。嗯，这还要看你家庭的整体情况，还要看你家庭的整体情况。嗯，
小孩只有小孩一家的，他们有他们生活安排，这想不行。
不是，嗯，我跟您说，老先生，我跟您说，老先生，就是孩子他有自己的生活，但是他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对，
难道结婚了之后就没有父母了吗？不是这样的啊、嗯，所以如果你家庭经济困难的话，你三个孩子你召集在一起开个会，把家里的情况、父母的情况要跟他们这个说一下，就是父母有什么样的困难，治病生活都需要多少费用，让三个孩子均摊一下。
这个是我说领导，你就问这个只要不这不这个残疾补助什么补法就行了。
嗯，对，就我刚才跟你解释了啊、嗯，残疾人生活补贴前有一个前缀叫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那你必须要就是向政府来证明你家庭生活是困难的，不管您的收入少，孩子的收入也少，导致家庭生活困难，那你这个证据能拿得出来吗？你能拿出来你孩子的收入也非常低吗？你拿不出来呀。对不对？嗯，我的解释您听清楚了吗？
行了，好了，
嗯，
我打不了时间，
没事，没关系，您有什么不明白都可以问我，我给您解释。但是您能不能理解？您能理解多少？就是我不太清楚了啊。但是我觉得我解释的应该比较清晰了。
行了，我懂了。
嗯，好，有什么困难还是先和孩子去商量一下啊。
好的，
嗯，好，再见。
谢谢啊。
那也不客气，再见。嗯。好，欢迎您继续打进我们的电话啊。那对政策或者是想要了解的话，或者是不太熟悉的话，没关系啊，我们都在节目当中，我们可以给您解释啊，我们都可以跟您沟通。我不清楚，我不了解的，我也会把这个问题呢，这个转办给我们的上线部门，让他们来给大家解释，让我们这些上线单位啊，让他们来给大家解释。也确确实实在我们中风热线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解读了很多的政策，这些政策呢都是涉及到民生的啊，比如说。涉及到企业的，涉及到咱们百姓生活的啊，这个一些基本的需求的啊，一些政策，尤其是我们困难群体啊，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些政策都没关系。您有任何的不熟悉、不了解，都可以过来，都可以过来打来电话。我们再来说民政部门的职能，一个是社会组织管理，还有一个社会救助，另外它还有一个功能啊，工作职责是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的治理啊。好，我们继续有请打进电话的朋友。你好。哦，请导播老师处理一下这二线的朋友啊。打 进电话啊。首先我们给大家做两个提示，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我们第一个接听您电话是我们的导播老师，他会记录您的信息，然后呢把您电话转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在记录您信息转接我们的直播间的过程当中，电话会出现静音，您不要以为电话是掉线了，您稍微等候一下，等我接进您的电话就可以沟通了。另外呢，还有就是打进我们直播电话的朋友，您呢打进电话之后把收音机先关掉啊，或者是关小一点声，要不然呢有这个声音啊回调的这样一个噪音会影响我们的沟通。好，社会连云港市民政局除了社会组织管理、社会救助、基层政权建设、社区的治理，另外还有行政区划和地名的管理，还有婚姻登记和殡葬的管理啊。这个婚姻登记和殡葬管理呢，它是要拟定，民政部门要拟定全市婚姻管理政策并组织实施，然后呢它推进婚俗改革，还有拟定殡葬管理的政策服务规范啊，并组织实施啊，还要推进殡葬改革。另外还有一个是残疾人的权益保护，这个现在也是归咱们民政部门来这个处理的。残疾人权益保护呢，它是要拟定全市残疾人的保护的政策，然后呢统筹推进残疾人福利制度建设和康复辅具器具产业的发展。另外呢就是养老服务了。好，我们先来请进打进电话朋友。打进二线的朋友您好。
哎，大姐你好啊。
您是哪里的朋友？
我是海州区的干部农场的。
啊，海州区干部农场。
我姓陈、我是一级盲人啊，一级盲人有几十年了。现在呢我咨询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盲人啊应该享受国家各这个待遇。哎，各这个待遇啊，该享受什么？该享受打比方啊，电饭煲啦、手机啦、这些拐棍啊，还以前呢，有发了个小车子上都没有这些东西。现在呢，因为我们也找不到水区，找不到那个民政，因为我这个眼睛不行嘛，不能走，小孩子不在家，现在都80多岁了。哎，老伴呢，也身体也不好，也全身都是病。上了5个支架，也是个残疾人，自己我们老公娘带分外，小孩都在外面打工，不打工小孩子还自己他的一家还有养自己家的小孩呢，所以呢我们也不能走，没法去工作，就送你电话呢一个来露门的呢，串门的一个人呢，我觉得正好对你们走家嘛，我觉得打个电话问问我，请谢谢你帮助解答一下的。
港埠农场的，你现在你要，我就没太听清您的问题啊。您的问题说是想要咨询的是能拿到多少的补贴，还是说我想申请一些残疾人的辅具？
对，补贴我给讲慢一点，我说就咨询一下的呢。我们的残疾人国家享受的待遇，就是
待遇我先跟您说一下，待遇我先跟您说一下啊。困难残疾人呢可以去申请生活补贴。
我那不需要，这个不需要，大姐。我就问了呢，就是残疾用的残疾啊，就是说大家个、
你想申请比如说拐杖啊、手机啊，
手表
你这个呢叫做残疾人的
这些工具，我们国家
叫辅具，
有的
啊，有。我告诉你怎么申请啊。以前申请过吗？
我申请过，就是说应该补助哪些东西，我以后呢我叫小孩子来家和需要的，我不需要的我就不要了。需要我就叫
这个呢。哎呀，我跟您说了，老先生，我跟您说，你这辅具的种类可太多了，可以申请的辅具种类可太多了。但是
这就解那个我专用的拐杖啊、手表啊，
这都有啊，这都有。
今年呢是换一次，
手机也有。就是盲人用的手机也有、盲人朋友想用的盲杖也有啊，包括拐杖啊，包括可能这个轮椅呀、还有一些功能床啊，这都可以去申请。
功能床是什么样？是功能床、
功能床就是这功能床可能是针对于就是长期的瘫痪，然后不能行走的、不能动的这个残疾朋友使用的一种功能床。
你把讲过听听，我该享受就我也是国家人，我不享受的， 我不希望我就不要了，我替国家省一点了。
不是的，是这样的，就是你要去到那个网站上去看它都有什么样的辅具，种类太多了。
我不识字，也不懂，我没有讲。
嗯，
不懂我在咨询你这个电台的，懂我就不用麻烦。
我先跟您说一下，首先辅具就是您想申请的那些东西都有，都有。然后我告诉你怎么申请，你呢，就是因为你。哎呀，这个你就是还有困难哈，就是家里有没有，除了你这老两口在家，其他就家里其他的人有没有能帮助您的？
不能，为什么都不在家，都在外头打工，小孩。
那你自己想办法，看看或者让邻居啊能够帮你申请的，你这个必须要自己操作，或者是你到、
啊、
你们没有社区吗？
就把这个。我该享受的什么东西简单说一遍给我听听。
你想要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去申请，我刚才跟您说过了吗？
我基本就把这个老人还也不大。
你想要什么吧，你跟我说说你想要什么。
有产品，有就是我们想不享受那个睡觉那个床啊。
睡觉的床
啊，就铺啊，就是床，就是
普通的床啊。
哎，普通享不享受这个床？
普通的床不一，普通的床没有。它主要是、
啊、
它这个辅具主要是针对于咱们适用于咱们这个残疾朋友能够使用得上的，但是你普通人的这个床它这个辅具是没有的。
哎，哦，就是我能不能享受这个残疾这个床。
您残疾人的床，那
回来那个吹的。
如果您要
能走
能动的话，你这功能床不一定能申请得到。
那个吹的我能不能住上，然后给小孩推着溜溜？
可以啊，轮椅是有的。嗯，
这个有一般大人是多少钱呢？
我跟您说是这样的啊，是您先听我说，一定要认真听我说啊。
哦，
现在的残疾人辅具申请好像是每个人都有额度，这个重度残疾人好像，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啊，这个额度可能是一年是1200，一年1200，重度残疾有可能是一年1200。我在节目中，
一年是1200多块钱吗？
我再打听一下这个具体的数字。我先打个比方啊，就是打个比方，假如一年是1000块钱的话，您这个就是应该是，是一年还是两年三年的，然后
一级残
哈，就是您根据这个额度去申请辅具。然后比如说我想申请一个盲人手机，这个盲人手机它不一定是1000块钱，也许它800块钱，那您的这个额度就足够去申请这个盲人手机了。
哦，
如果你要申请那个轮椅，它是1500，我打个比方就是1500，超出您的额度了，那您额外向自己还要支付300块钱，就这意思啊。他是现在是不是说我去申请手机然后他就能够给我个手机，而是他残联呢，他是给大家一个额度，你用这个额度去购买这些辅具。那这个辅具比如说拐杖的或者是盲杖，他的这个很低，价格很低，那你的额度就是给你拨付的那些钱，你可以去不用自己再额外的掏钱就可以去能够申请得到。我们申请的那个平台呢，就是江苏辅具申请，有一个微信的公众号，微信小程序，江苏辅具申请。
我这个你跟我说这个都没有用啊，为什么我睁眼大瞎的？
对，所以说
孩子又不好，爷爷看。
所以说你这个你就要需要想办法。第一呢是让孩子帮您。第二，让邻居帮您。第三，你去找社区。社区呢，他有，我们应该有民政。
他那个都不更理啊！我说你啊，找他麻烦，你找他麻烦，他这个哦，我打个比方，大姐啊，就跟我们是个要饭似的，我是临场里，他临场外，他坐在那办公室里，他不。
你有没有找对人？你有没有找对人呢？你要找社区的民政助理或者是残疾人专职委员。
我一般就不想麻烦、
你要找对人，你要找对人才可以。他有专人的专人专项，他有专人专项。
态度就不好啊，看来就出来气。
哪个社区的态度不好？您跟我说一下。
我不说，说话对我不好，下回带去就不睬我了。
那您不想说的话，那你咱们就不做评判
啊。
你要想
参与，有些这些都。大彪，
我跟您说，
够是不是够1000块钱？
我跟您说，
大彪1000块钱用了了就没有了，是不是这意思？
对，就是你这个额度用完了，你就
是不是年年都有这个？
年年都有，我这个再确认一下吧，好吗？
你可以带这个就盲人主教嘛，残疾人啊，这个到现在不有个都有上线的单位嘛，叫这个老师在这会上给我们的残疾人讲讲这政策问题，盲人什么是布条什么工具啊，需要这个，还有不是盲人的啊，就是球队派外那些的也是残疾人的残疾，这都是分都不一样的。
嗯。
我天天都在听你们节目，
好，
所以光听呢，这也不能打，这个一个小时结束了的。
好，你这样，
啊、这个事情，
你电话不要，
把你事情给我讲讲。
您电话别挂。
讲了就来家，我就跟小孩子讲讲需要哪些东西，我就可以，可以申请了。
嗯，
我上次呢申请三月份申请个，手机也是听旁边邻居人家用的。我这哪来家呢，这个就才来了两天，来家也不那个开不开来，找旁边。
哎，老先生，您这样，我先打断您一下。
说明书。
我先打断您一下啊，我先打断您一下。我这样，我现在场外连线一下我们市残联，我们的这个康复中心的苗振江主任，我们连线一下，看看他有、
哦、
现在能不能接通我的电话。然后呢，让他说一下我们这个这个残疾人的获得的额度的情况，因为现在的辅具申请的政策和以前呢有所不同。
他不是只有一个人啊，你在主教们之间呢，大家都
我们都学习一下，都了解一下，对对，都学习，都了解一下。我看看我们场外导播能不能接一下啊，接一下。但是我想跟您聊的是，你这个辅具申请呢，还得是自己去申请。
打的声音我还听不到了，
听不懂啊。
听懂听不见，改的
现在能听见吗？
啊，听见，能
现在能听见是吗？
啊，可以可以可以。
我现在先啊，我们苗准的电话接通了。苗准您好。
你好，
苗准您好，我是丹阳，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啊，正好是港埠农场的有一位残疾朋友啊，给我们打电话，他想问问咱们现在辅具申请这个额度是怎么来制定的？
额度啊，额度它是这样的，额度它是根据我们江苏省啊，有个残疾辅具适配这个补贴暂行办法，
嗯，
它的里面呢有对我们残疾人申请补贴进行了一个相关标准的一个认定，比如他对肢体还有对视力啊、听力啊等等吧，他这个最高的标准应该是一二级吧，一二级的话，他申请的补贴金额可能是3750，那么申请的特殊型的这个辅具要经过专业的评估机构啊进行评估认定以后来确定金额，那么常规的呢一般都是在上三四级的肢体残疾人啊，一般都是在600块钱的标准，那么它的额度是600，但是使用年限是3年，是这样的情况。
那
这个情况呢，因为残疾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嗯，
他可以在线申请，由评估局评完以后，县局残联给审批，审批以后他就可以来申请辅具了。
哦，那您刚才介绍那个一二级那个3750，它这个也是3年吗？
五年
啊，它是5年
的
啊，五年，
对，
就是五年的额度是3750。
对对。
哦，那您这位港埠农场的这位老先生，您想申请什么辅具啊？
我讲啊，群里领导他讲话我听着的，我这个改的我也听不清楚，我就是顾到呢，我们改乡是就是一级残疾是，是个。放眼市民的，残疾人、盲人，我该享受什么？一年该享受什么都我不懂，才打电话问了。再一个呢，这具体享受这个，请领导呢，带这个主教嘛，或者讲讲，给我们不是对我一个人，就全市都在听。
您先说一下您的个人需求。您先说一下您的个人需求。您想申请什么辅具？你刚才说想申请什么功能床是不是？
我就。功能床或者这个那个推的我应该
推的车子就是轮椅是吧？
不能享受的我就不享受，只要拿钱的我
那瞄准他这个功能床和轮椅他是可以去申请的是吧？
我首先要根据他的残疾类别，他这个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什么残疾，
他是盲残是吧？
盲残一级
盲残，
盲人一级的话，
你们那个都有带电脑的可以查出来的。
我们申请这个辅具啊，是跟残疾类别进行匹配的。
嗯，
就是说他盲人可以申请这个盲人使用的一些辅具。
嗯，
如果说盲人这个在持有视力残疾证的情况下，没有身体出现了其他的情况，比如说身体卧床不起啦，或者不能起床等等，那么第一个需要他重新来鉴定， 就是到我们当地的残联啊，
嗯，
重新对残疾人啊重新来鉴定，那么申请一个肢体方面的一个残疾，
嗯，
那么在这个如果说在没有及时的评残过程中呢，如果出现身体这种状况，那么也可以协调当地的残联进行辅具的一个租赁，租赁服务，
嗯，
啊，你看他的情况，如果是单纯的就是盲人，那么他申请那么这个辅具这个功能床啊是不符合条件的。
我明白了，嗯，
啊，
这位老先生您明白了吗？
哦，听明白，您老讲我听，
嗯，
就是说那个车的，我们走也能走，但是不能走，有时间能起来了，起来走了，这出来像散散步，叫家里小孩子，家里送着放学了，推出去坐一坐，
嗯，
那个车的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
这个刚才我讲了，这个
还是没明白。
你这样，你现在平时走路不是靠盲杖吗？对吧？靠盲杖嘛，对吧？
对，那个盲杖也没有用啊，这个碰。
你是一记盲
杖。就是呢，在家里头走就行，到公路上就是不能走的。为什么说的呢？
你这样。
像我们这些人，出去玩一个车的碰了，人家还是怪你的，还是怪我？
嗯，咱先不说别的啊，老先生，咱先不说别的。我们先主要针对您的诉求，我们先说这些，这个针对您的诉求啊。
那就那个是扔这车的。小孩来家呢，把老太推着你坐一坐，这个享不享受？
这个、
如果享受就能够享受，就算了。
不，没有享受辅具这个轮椅，这个你只能享受就是视力残疾相关的辅具。但是，你看看我们港木农场呢有没有残疾共享辅具，免费使用的辅具，你可以到里面扫码租赁，免费使用的。
这个到哪里去找呢？
这个共享辅具点呢，我们不知道我们港木农场有没有这个点。
不是的，咱们让我说
的，你稍微联系一下。
嗯，
领导我说的听啊，
去租赁一下，免费租赁的。
他那天我去了，放我一个手机，这个手机啊拿来家，我也不会用，都是不会用的，小孩打不开嘞，打不开了，
这
他只要补助电话费、话费补都这种话，我也不懂。这找看吧也没有，家里没有人，人家来楼门人也不懂。我在这几十年的几位也
是
盲人嘛，看不见，要好好的人嘛，不需要烦你心。但是我们尽量呢，不惹领导麻烦，地方啊，人家部门啊，管完，和那自己也看不见国家牌照给你用的，我也是工作人员。
好，这样吧，啊，我们抓紧时间哈，节省时间啊，我们直播节目时间有限，瞄准、
啊、对对对对，
瞄准咱们那边有没有港埠农场的对接人，咱们残联的对接人。
他那港埠农场的，反正可以这样吧，这是有的，
嗯、
每个乡镇我们都有关注委员，
嗯
上次的名单我记住发给你，
嗯，
可以把这电话，这个就是我们县区的残联的具体联系的电话，告诉我们这位老先生，让他跟他去联系，就是他。想租借一个轮椅，
对对，拜五哥，领导拜五哥，我来来气，说我打电话，我来告诉你，我不告诉你。
是这样的，苗准，我们港埠农场的电话，我这边您上次发的没有港埠农场的电话，您只有这几个县区的。
啊，那您就看是根据我们叫各个县区的这个案例了，给他抓进去对接一下。
嗯，
就是他这种情况，其实他我知道他就是在。这个需要出行的时候啊，他算是盲人，他甚至想让家里面推他出去、
嗯、
方便一点，那么这给短期的租借是免费的。
嗯
那么如果他申请这种辅具呢，他是不符合的。
嗯，
他是只有视力残疾，只有视力视力残疾。
行，好，那这样我就跟您交流到这儿、
啊、
我谢谢您帮我们来解读这些政策 啊好，谢谢、
哎、
啊，谢谢谢谢
领导关心
啊，好，谢谢、
啊、
好，那这位老先生是这样的哈，就是第一呢，您呢就是您的那个需求呢，刚才苗准也跟您说了啊，就是您想申请轮椅，但是不符合你现在的这个残疾的类别，就是你现在是盲残，不符合你现在的类别啊，如果就是真的说不能行动啦，不能行走了
啊，这我懂了，
对，这个懂了是吧，然后还有就是说你想要用轮椅呢，他港埠农场你去你还要去问一下港埠农场那个负责残疾人
的，我家里挺好，大姐、
就是你先听我说哈，你先听我说、
啊、
我知道就是大家呢就是想要获得一些救助，但是我们先要去找寻获得救助的一些路径渠道人员，这个你要精准化。你比如说，我不可能去找负责给我办医保的人，然后让他来给我解决我的这个 残疾人辅具的问题，这就是说你找的不对，包括你去找社区，你去找主任，他也不一定能够了解，你必须要精准的去找涉及到我们残联工作的，我们的港埠农场残联的负责部门都有哪些，然后你这个你要去找找对人，找对部门，才能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你明白我说的吗？
啊，懂懂懂，这我懂。
嗯，然后呢？港
我这个国残疾的这个工作人员。
对，你要去找负责残联工作的工作部门和工作人员。港埠农场是有这个部门的啊，它这是属于基层政府，都是呢配备的啊，都是配备好的。你需要找这些负责残联工作的工作人员，然后呢，你找到之后，你就可以问问他们，我们港埠农场有没有就是免费给我们残疾朋友提供或者是租赁这个轮椅的，这样就解决您的问题了吗？对不对？
啊、对对对，
这就比较精准啊，比较准确的就能解决您的问题，好吗？啊，
好的，
好啊，那就这样。我们就跟您交流到这儿，
谢谢你好，谢谢你
啊，不客气，再见，嗯，再见，
我感谢，
嗯，不客气。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38，我们的直播电话呢是依然为您开通的85457744 85461350。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政风热线的政策解读，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市民政部门涉及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的理解啊，政策的解释，然后针对于明天他们来上线的时候，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就可以进行精准提问了。好，一段公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来啦！
哎呀，终于开饭了，饿死俺老猪了！你看这一桌子菜啊，好香啊！来来，师傅，您尝尝这个。
哎，八戒。用公筷。
哎呀，我说你这个猴子可真矫情，一人一双筷子多方便，你非要弄两双。要用你用，俺可不用。
嘿，大姐，你个呆子，你知道人的口腔里有多少细菌吗？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等于是把唾液和病菌传播给别人。公筷夹菜，私筷入口，小小公筷守护的可是舌尖上的健康，体现的是餐桌上的文明。
八戒，悟空说的对，病毒无情，公筷有爱。
小公筷，大关爱。 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小公筷，大关爱。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
好，我们中断一下啊，播放的宣传。我们先来请进打进电话的朋友，不要让他久等啊。打进三号啊，打进四号线的朋友您好。
喂，你好，我大杨。
哎，你好，您是哪里的朋友？
我是赣榆的。
赣榆的，嗯，你要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我在五月份申请那个盲人手机，都会能给有。
五月份申请盲人手机啊？
嗯，
这个不太好说，为什么呢？就是他今年啊年中的时候，生产辅具的这个企业，残联呢要重新的进行招投标，然后呢，他走完这个程序之后，他才能够，嗯，去生产这些辅具，有可能要多等两个月了。
那这两个能不能给呢？
你说年底啊？
啊，
年底应该可以的。
应该呀，
啊，年底应该可以的。
那也行，好，
嗯嗯，
好了，谢谢啊，
啊，不客气，好，再见，嗯嗯，
再见，
嗯。
十点，连云港市民政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将带队走进连云港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如果您在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儿童福利、婚姻登记和殡葬管理，以及医疗服务、生育政策、妇幼保健、疾病防控、卫生监督、血费减免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欢迎与政风热线栏目组联系，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518-8545-7744、8546-1350参与节目。播出平台：连云港综合广播 FM102.1、我的连云港 APP、连云港手机台、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同步直播。
好啊，提示大家，我们的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为您开通啊，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那再公布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了解到的，咱们连云港市的低保标准，现在正在执行的低保标准是多少钱呢？是每人每月692元啊，这是低保标准，每人每月692元。那有没有提高呢？因为按照惯例，可能每年呢都会有调整，今年有没有调整，我们还没有收到，或者是没有发现最新的调整的标准的改变。那明天民政部门来上线的时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关于低保政策，也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给大家介绍的，这也是大家最为关注和关心的，就是我们低保这个是怎么来执行的，这个政策是怎么来执行和规定的。首先我们要说一下最低生活保障它的原则是什么，它呢是来保障居民的基本的生活，然后属地管理，然后啊公啊、这个三公，就是公开、公平、公正啊，另外它是分类式保，动态管理，低保是动态管理的啊，动态管理的。然后呢，它呢这个低保标准呢，它这个低保工作呢，实行的是县区级的人民政府的负责制啊，这是县区级人民政府的负责制。也就是说，县区级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是审批最低生活保障的责任主体，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它呢是受理审核最低生活保障申请的责任主体。也就是说，大家想要去申请这个最低生活保障，到哪里去申请？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去提出您的申请。那么居民委员会或者是村民委员会，它有什么样的职责呢？它是受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的委托，可以承担相应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日常的服务工作啊。它有是这样的一个责任的划分。好，我们有请打进四线的朋友，您好。您先把收音机先关掉好吗？
啊，它 还有是这样的一个。
嗯，您先把收音机关掉，要不影响您和我这个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您先把收音机先关掉好吗？
好的好的。
嗯嗯，还是提醒其他的朋友打进我们的电话，您先把收音机关掉。好，关掉了吗？
嗯
嗯，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我是本地的。
嗯，是海州区的是吗？
啊对。
嗯，海州区的阿姨，那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我说现在这个就是说那个一般那些那个小孩啊，
嗯，
不是残疾小孩嘛，哈，
嗯，
拿那个补助，残保，就是说家长拿多少钱，他那个小孩就不再享受那个待遇啊。
阿姨啊，我没听清您的问题啊。
啊，
你是要问给孩子问的是吗？
我自己也问啊。
啊，自己也问。
啊，
嗯，
我自己每个月拿130块钱。
嗯，
啊，
130元是那个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
哦，
您是几级残啊？
我是盲人啊。
是盲人，一级盲吗？
啊，
是一级是吗？
啊
啊，一级。然后孩子什么情况？
孩子就是那个。走路不方便。
他平没平残呢？
平啊。
他平残了是吗？
一直拿了十几年。
他是几级残啊？
二级。
二级残，那也是属于重度残疾了。
嗯。
哦，那家里是不是低保家庭？
不是。
家里不是低保家庭啊。
嗯。
您的年龄是？
我年龄80了。
80了。您的收入有养老金吗？
我有养老金啊。
养老金
是全职退休的。
养老金是多少啊？
3000块钱。
3000元钱。家里几口人？
我家里几口人？家里是小孩都出去上学了，不在家。
是上学还是上班？
上学。
是上学呀、啊。
嗯，
那你这个家庭人均收入大概多少，您知道吗？为什么呢？您像您这个情况属于一户多残，一户多残的话呢，还要看您的家庭人均收入是不是当地低保标准2倍以内。
哦，
嗯，那当地低保标准是多少啊？是咱刚才说了692，两倍是多少啊？就我们就算700块钱吧，两倍就是1400，就是你的人均收入如果是低于1400的话，你可以享受，我们有一个重度残疾人的，就是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它就可以按照低保标准的60%，你可以发放。但是你家庭人均收入我现在算不出来，因为你们没跟我说你家庭人均收入情况。
我也不知道。
对，嗯。所以按照您的这个说法，您个人有3000块钱的退休工资啊。
嗯，对对。
孩子呢，那个有二级残的那个孩子，他没有收入是吧？
没有。
他没有收入。家里其他成员的人这个收入情况你没有告诉我，所以我没有做判，没有办法判断您的家庭人均收入是什么情况。那如果
小孩他妈是农村的。
嗯，小孩他妈是农村的啊、嗯、就有没有收入我们不太清楚。你这个还要到
没有工资，每个月没有工资。
你现在是只拿到130元是吧？
嗯，
只拿到130，就是护理补贴你拿到了。
嗯，
那孩子那130拿到了吗？
拿到了，
两个人130都拿到，这个没问题啊，这个没问题。生活补贴就是现在没有，对吧？
嗯，现在就是暂时没拿到。
暂时没拿到，嗯。
已经有3个月没拿到了。
3个月没拿到，你以前拿到了吗？
以前拿到了。
拿到什么了？拿到多少钱？
拿到十几年了，就是这个残疾人补贴了的。
都拿到多少钱？
拿692那个。
嗯，692哈啊，那他是按照低保标准100%来发放的。那你现在没拿到，那你有没有和社区联系啊？和街道联系啊？你是哪个街道的？
我和那个街道社区联系的，和他联系的。
他怎么说的？
他也没说着什么，也没说什么东西。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 你们就是说家长拿多少钱为标准、
嗯、您还得问社区或者是问街道，您直接问街道，街道有参那个有参军专职委员或者是民政助理，你还得跟他们联系。为什么？为什么？就是您刚才说的描述的这些，我都没有办法判断你家庭的人均收入是多少，我也没有办法判断你的家庭能不能够被评定为低保户，因为我不知道你家庭的财政收入是多少，您刚才没有告知我，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你的家庭的生活情况是否能够被评判为困难残疾人。你只有被判，只有被这个划拨为困难残疾人，才能去领那个生活补贴。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
嗯，你给我问问。
您直接跟那个街道联系就可以了，跟社区联系就行。
街道联系人家也不睬我哎。
啊，你不会，他不会不睬你的，他可能是给你解释政策，你不是特别清楚。
不，
嗯，
人家也不睬我。
你是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
我是我这个社区是陶瓷厂的。
那是厂，那不是社区啊，那不是街道。
就是社区。
啊，就是社区啊。
嗯。
哪个街道的呢？
是属于金桥街道的。
金桥社区吧，
嗯，
你是属于金桥社区的吧？
嗯，
社区的名称叫什么？
就是陶瓷厂的宿舍。
那是宿舍的名称，海州区、
嗯、
金桥，海州区的金桥。您把电话留给我们厂外的工作人员。
你给我明天给我问一问那个领导的、
嗯、可以，没问题。明天我们把您的这个信息呢转给我们民政局，然后让民政局呢回去和街道联系一下，看看你家庭的情况，这个给您个解释好吧。
嗯
好吧。您的
那要问到他，那就不能说这个地址哦。
那你要给我个准确的哟，您的户口所在地是在哪里的？
说个户口所在地，那个沈围社区吧。
嗯，沈围社区。
嗯，浦西办事处。
浦西办事处。
嗯。
浦西办事处，沈围社区浦西办事处。您的电话是多少？
我这个电话是5467569。
5467569。
对。
八五。
哎，
前面有个八吧，
就是5467569。
我们现在都是八位数、哦、
啊！
你，我们都是八位数的呀。
你们是八位数啊？
嗯。
你们是八位数。
你有没有手机？你有没有手机？
我就有手机呀、啊。
你把手机号告诉我呗。
我这个手机就是这个17751670699。
17751670677。
0669
啊，
嗯，
17751670669是吗？
对，
嗯，好的，好，那电话我记录下来，我把明天你这个案子我们转给民政局，好吧？嗯，
对，好的，
嗯、好，
谢谢，
再见，
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再回到这个低保的政策的解读啊，低保政策的解读。我们刚才说了几个这个几个层级的部门他们的职责分工，我们再来说一说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呢是这样的，就是凡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户籍所在地的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乡居民都有权去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啊，这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明啊，这样一个条目啊，这是最低生活保障的这个政策当中第三章第八条有这样的一个说明，就是凡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啊，那有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打电话啊，这个老年朋友家里的孩子都这个成家了， 啊，都成家了啊，都过自己的小日子了，那是不是他们就可以不算为共同生活呢？不是这样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是指什么呢？它是指有法定的赡养、抚养、抚养关系啊，并且呢长期共同生活的。而且呢它这个指这个工作准则当中还有个括号，说是含长期或者是阶段性在外务工的成员。它具体包括哪些人呢？有夫妻、父母和子女啊，甚至包括养子女、继子女、非婚生子女，这都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还有祖父母、外祖父母啊，和父母双亡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啊，这个呢都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另外有的朋友说，那我的这个孩子的户籍都已经单独立户了，是不是就不算了？不是这样的。他这个法则当中还特别强调了，存在法定的赡养抚养关系的并且长期共同生活的分户籍的家庭。这个呢可能在农村比较多见，分户籍啊，但是虽然分户籍了，依然视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还有就是户籍已经迁出了，但是由家庭供养的全日制的在校的就读学生也是视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那么什么是家庭收入呢？这个非常重要，只有来定义好了家庭收入，我们才能进行那个低保的评定。家庭收入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在规定期限内，比如说如果按年度来算的话，那么就是在这一个一年内全部的可支配的收入或者纯收入，包括扣除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及个人规定缴纳的社会保障金支出后的工资收入、经营性的收入、财产性的收入、转移性的收入，这些现金和实物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呢，就是家庭收入除以家庭成员数所得到的平均收入。所以刚才那位阿姨就问我，就问她家里几个孩子呀，这个我们要来判断她的家庭人均收入到底是什么情况。只有家庭人均收入确定了，我们才能知道她的家庭人均收入和我们的一个最低生活保障692，每个人692元相匹配，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她符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我这样解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啊。另外还有几种，就是不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啊，比如说实际的生活水平明显高于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比如说拥有汽车、大型的农机具，还有雇佣他人从事经营性活动、自费安排子女择校或出国留学，或者是有家证券买卖或者是其他投资行为的家庭。另外还有非因拆迁原因拥有两套以上产权住房，而且住房总面积超过当地住房保障标准2倍的家庭。